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在过去的课堂里，我们一同研读和西阿书，我们已经把整卷书从头到尾研读过一遍。来到最后一课，第24课，我们会重温一下和西阿书宝贵的信息，并且对这卷书的重要性做出一些补充。和西阿书的主题信息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这三个主题是爱、忠诚和失败。第一个主题信息是爱，当然是神的爱。和西阿有时候会直接描绘神的爱，而这种爱主要体现在一些关系性的比喻里，比如说把耶和华神比作丈夫或者父亲。另外，我们可以留意一些重要的词语，包括怜悯、慈爱。这些重要的要词在和西阿书里不断重复的出现，构成了一张网，一个语义上的网，进一步支撑着先知的宣告，就是耶和华是一位满有慈悲怜悯的神。但是神的子民如何回应神的爱呢？他们的回应是背叛、拒绝。和西阿书里有三处经文是直接陈述耶和华对他的子民的爱，但是这三节经文都凸显了以色列拒绝神的爱。和西阿书三章一节提到耶和华命令先知去爱一个淫妇，如同耶和华爱以色列一样，可以想见以色列的光景是如何。和西阿书十一章一节，先知把神对以法莲的爱描绘成父亲对儿子的爱，但是以法莲却背叛了这份爱。和西阿书十四章四节，神的爱出现在一个应许里，如果百姓悔改，神必定爱他们，医治他们。除了这些直接的陈述以外，爱这个动词在和西阿书里常常表达出一种错置或者拒绝。以色列爱的是别的神，而不是耶和华，这是一个很大的反讽，强调了和西阿书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就是以色列不断地拒绝耶和华的爱和怜悯，结果亲手毁坏了自己和耶和华之间的盟约关系。弟兄姐妹，当你读到神作为一位丈夫、作为一位父亲的比喻的时候，你会深刻地体会到这种被拒绝、受伤的感受。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爱透过神作为丈夫的比喻来表达。和西阿书第一章和第三章讲先知跟一个淫妇的婚姻，借着这个比喻呈现以色列如何回应神的爱。而中间的第二章就透过土地和耶和华的关系，运用一个延展性的婚姻比喻，就是说耶和华是丈夫，而土地是妻子或者母亲。我们可以看见第二章是诠释了第一章和第三章，把先知娶淫妇的象征行动解读为耶和华跟以色列关系的类比。和西阿书第二章提到这个妻子在外面找情夫，忽视了或者轻视了自己的丈夫，这位丈夫如何回应呢？他是劝导妻子，恳求妻子，希望把她挽回。和西阿书第二章的结尾预期妻子在经历了羞辱、流亡等等的惩罚之后会蓦然醒悟，开启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土地恢复丰盛的出产，关系重新恢复忠诚。和西阿书把耶和华神描绘成父亲的形象是直接的方式，同时先知也有用间接的方式。在和西阿书第一章里， 孩子们的名字值得我们留意，因为是神作为以色列的父亲的类比，特别是女儿罗路哈玛的名字，意思是不蒙怜悯，还有第二个儿子罗阿米，意思就是非我名。相比之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就明确地把神描绘成以法莲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境中，耶和华诉说自己好像一位父亲，他经历痛苦，经历悲伤，因为他的儿子不断地拒绝父亲温柔的爱。爱是何西阿书第一个主题信息，第二个主题信息是忠诚。先知从两个角度来处理忠诚的问题。第一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忠诚。圣经的语言常常用信实、守约来表达神的忠诚。第二是以色列对耶和华缺乏忠诚。忠诚在立约的关系里是基本的态度，双方的行为应该跟盟约所要求的期望是一致的。先知提到耶和华对以色列忠诚的行动，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一章、十三章、十四章都有提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在何西阿书里，耶和华回忆遥远的过去，那个时候以色列曾经行得好，很有希望，但是以色列长久以来不断的犯罪，并且他们的罪行遍布整个社会，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们不可能继续存活。简单来说，神一直是履行盟约的一方，而以色列刚刚相反，他们不断显示自己缺乏忠诚。以色列和犹大已经破坏了对耶和华的忠诚，因此先知呼吁他们必须悔改。以色列民如何不忠诚呢？他们有几方面的表现。第一，以色列不断地违反第一诫和第二诫。十诫的第一诫就是除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这些像。何西阿责备他们偏向别神，心怀二意。另外是以色列民拜偶像，尤其是拜迦南地的偶像巴利。第三，以色列在属灵上犯了淫乱的罪，这些表现是互为关联的。何西阿控诉以色列的罪行，特别在第四章到第十章，他的控诉并不是凭空编出来的，这些罪行具体地显示了他们如何在盟约关系里失信背约。婚姻的比喻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关于以色列不忠的审判和警告的话非常的明确，先知尤其严厉地责备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这是关于忠诚的主题。第三个主题是子民的失败，以色列没有遵守盟约的责任。何西阿归咎于两方面。第一方面，以色列的君王没有依靠耶和华。第二方面，祭司没有教导百姓认识耶和华。君王的行为当然是错，但是何西阿同时清楚地强调，以色列立王本来就不是耶和华的心意，君王的制度本身就让人陷入试探，使人依赖自己的权力而拒绝依靠耶和华。何西阿书里有多处经文谴责以色列君王的行为，警告以色列王的王权即将终结，外邦的王将会统治以色列民。另外，有一些经文也提到未来以色列王权将会恢复，但是只会透过大卫的后裔，也就是犹大的君王来实现。这个观点跟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和弥迦书五章二节到五节的信息互相呼应。不仅仅是政治领袖，何西阿也用非常严厉的语气责备宗教领袖祭司，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教导百姓认识神，也没有正确的献祭。他们不单单没有以身作则，反而加入了腐败的外邦偶像文化，甚至他们鼓励百姓犯罪，以致他们可以从祭物里获利。 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都犯罪得罪神，因此政治中心撒玛利亚和宗教中心伯特利都要遭到毁灭。最终百姓所受的惩罚在很大程度上都跟这些领袖有关。这是何西阿书的主题信息。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何西阿书里头的神观。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第一是耶和华的属性，第二是耶和华的主权。先谈谈神的属性。何西阿书非常清楚地描述神的性情。耶和华借着先知的口表明他的独特性和至高至大。例如何西阿书13章4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神以外，你不认识别的，在我以外并没有救主。非常的清楚。但是以色列民对神独一无二至高的主权却没有合理的回应，结果他们受到神的审判，何西阿也因此奉命成为先知。神至高独一的属性使他对以色列民的日常生活有要求，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禁止子民拜偶像。这些迦南地的偶像只是人手雕刻出来，是假的，是没有能力的。以色列民的盟约责任是谨守遵行出埃及之后他们所领受的诫命，就是尊崇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不可以拜耶和华以外的任何偶像，否则必定承受神的烈怒和惩罚。在先知眼中看来，敬拜是百姓生活的中心，以色列在敬拜的事情上妥协放纵，甚至腐败堕落，何西阿都看得很清楚，并且他做出很详细的解释。何西阿一开始就郑重地声明，神将会结束一切宗教的节期和礼仪。何西阿书二章十一节，我必使他的宴乐节期初一安息日，他一切的盛会都止息。以色列民因为没有真知识的热心而偏离了耶和华，他们的灵性生活堕落，随从巴利的敬拜。这些偶像崇拜泛滥到一个地步，先知呼吁百姓要弃绝转离已经被玷污的圣地。当人遗忘耶和华独特的属性的时候，他们所献的祭物也是虚浮可憎的。先知形容他们跟匠人手做的牛犊亲嘴，违背了敬拜独一真神的盟约责任。所有这些情形的后果，使得以色列民敬拜的行为、地点、对象都成为了神审判的目标。何西阿书的神观另外一个重点是耶和华的主权。耶和华的主权表明他掌管人类所有生活的范畴，包括万有的创造、历史和政治、国际事务、社会关系，甚至宗教活动方面，神都有他完全的主权。人所做的一切都在这一位独一真神的权柄底下，人所需要的一切不假外求，因为神有丰富的供应。以色列民要在迦南地持守这种一致的生活，当然是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生活在遍地偶像的列邦当中。但是以色列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盟约责任，完全归服耶和华，不容许其他任何的主权替代和逾越耶和华的主权。这一点很重要，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认识何西阿传讲的每个主题里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还有各个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位曾经在出埃及的旷野晓谕百姓的独一真神，现在仍然借着先知的口宣告他是历史的主，他也是人类繁衍、社会政权、国际事务和社会生活的主。何西阿看见神在历史中掌权，不是透过强权的彰显，而是透过神对他的子民长存仁爱和怜悯表明出来的。虽然神的爱没有得到子民正确的回应，何西阿书用了不同的图像描绘这位神。第九章，神有农夫的性情；第十一章，神有父母的胸襟； 第十三章，神在出埃及和旷野时期都看顾着他的子民。当然我们不会忽略第二章，神如同一位丈夫情辞迫切地劝导妻子回头，这是耶和华神。但是子民呢？他们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就立刻背叛跟神所立的约。这些罪恶一直延续到何西阿当先知的时代。先知所描述的未来的审判，正是过去历史的重现。先知的用词是重返受压甚苦的埃及，以色列民要再度流荡旷野，经历艰辛。先知的信息又表明了神对人生殖繁衍有主权。何西阿不断地提醒以色列民，维系他们生命的泉源是耶和华，而不是偶像，不是巴利，是耶和华赐给他们一切的出产和丰盛，甚至连牲畜也得享平静安定。神供应他们宽阔的草场，使天降春雨滋润田地。在末后，神还要使以色列重新枝繁叶茂。其实不仅仅是物质方面丰富的供应，耶和华神又是以色列公义和慈爱的真正泉源。何西阿的观点其实非常的单纯，谁真正掌管生殖繁衍，而理当受人敬拜，受人感恩呢？先知的心只想以色列民明白，生命的生殖繁衍跟偶像毫无关系。何西阿是刻意把人类的历史和生育的主权交织在一起，提醒以色列民，生命的主宰就是这一位被以色列民尊崇，救他们脱离奴役的万军之耶和华。何西阿同样很清楚明确地描述神在以色列政治生活里的主权地位，他把君王和祭司的罪孽相提并论。何西阿书八章四节，他们立君王并非出于我，立官长我却不知道。造成这个局面，其实君王是难辞其咎的，是君王的罪导致王朝败落。另一方面，这些君王也因为多行不义，在全地虚晃诡诈，恃强凌弱而责无旁贷。君王本来应该栽种公义，树立榜样，但他们耕种的却是奸恶。最终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必被全然灭绝。何西阿严厉地责备君王带领百姓拜偶像，他们的统治违背公义。何西阿书里有非常严厉的信息，就是当政治结构彻底瓦解，大卫的王朝重建，才能够结束长期动荡不安、王朝更迭的政局。以色列必须完全弃绝倚靠列国，才能够回归父神的怀抱。如同何西阿书十四章三节所宣告的，我们不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高举神的主权是以色列悔改归回的关键。
凡关心西方哲学思想的人都会知道中古世纪的奥古斯丁，以至近代的巴特，他们都极力推崇新约的罗马书。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更因着研读了罗马书而成为扭转西方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是一段传道的因果逻辑。保罗说，
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传道。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在这一课最后的一部分， 月心想补充一下何西阿书跟其他圣经书卷的关系。首先是何西阿书在十二小先知书当中的位置。很多圣经学者都同意，十二先知书应该看成是一个整体来研究，任何一卷小先知书都不能孤立的来看待，而应该深入探讨这卷书跟其他小先知书的关系和在十二先知书整体中的角色。最早成书的四卷小先知书是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弥迦书和西番雅书。在神学上，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有延续性，历史上阿摩斯先于何西阿宣讲，但是十二先知书的编排把何西阿书放在首位，这个安排有结构上的理由。在结构上，北国的命运是即将被亚述毁灭，何西阿书的结构是审判和拯救交替出现，特别是第十四章的结尾，呼吁以色列悔改，为以色列回心转意，重新归向耶和华留下一个可能性。对比之下，阿摩斯书预设了审判是无可避免的，在阿摩斯书的最后才探讨了以色列灭亡之后会是怎么样的，而弥迦书的开头就承接了这个关于以色列命运的主线。正如列王记下十七章一样，用撒玛利亚的灭亡作为对耶路撒冷的警告，弥迦书和西番雅书在神学结构上重复了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的模式，但是焦点是转向犹大。另外，何西阿书对以色列子民的控诉陈述得非常清楚，约珥书认同这些控诉同样适用于犹大的百姓，约珥书也用其他的方式承接何西阿书，并且用了一个末世论的框架应用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身上。约珥书关注土地的出产、百姓的悔改、审判的日子，但是其中有很多的意象都来自何西阿书。可见何西阿书的位置持续影响十二先知书的阅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何西阿书引进了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在十二先知书里一再的出现或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主题在何西阿书一章到三章里已经全部出现，包括土地和土地的出产、以色列和犹大的命运、耶和华的忍耐、百姓的偶像崇拜、悔改的必要、耶和华的爱、耶和华介入的日子，还有对其他圣经传统的运用。在十二先知书里，何西阿书的图像和语言常常出现，成为其他小先知书文学典故的来源。其实不仅仅是十二先知书，何西阿书跟旧约其他书卷也很有关系。有圣经学者指出，耶利米书不管在语言、在象征手法和神学概念上都延续了何西阿书的风格。何西阿和耶利米两位先知都是为了爱而忍受痛苦，神命令何西阿结婚，如同他命令耶利米终身不娶，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何西阿把以色列比喻为心腹和耶和华神的儿子，这两个主要的比喻对耶利米书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在两卷先知书里都能够找到神的子民在旷野与神相亲相爱的描写。两卷先知书在文学形式上也有共同点，包括了他们都罗列了律法、法庭上法理的争辩，还有耶和华神抱怨以色列民的背约、对子民的劝诫、栽种公义的教导，这些主题都是两卷书的相似之处。还有不能不提的是何西阿书跟生命记的关系，很多圣经学者都认同何西阿书的跟随者是生命记运动的先驱，借着这些后继先知的工作，使得何西阿的侍奉更深地影响了约西亚王的时代，从耶和华的殿里得到律法书之后的复兴。越来越多圣经学者赞成生命记叙事的主要内容是保留在北国，何西阿多有引用。何西阿书里头跟圣约相关的主题，特别是律法、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标准， 都是当时的听众非常熟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何西阿就不需要多做解释了。最后，我们简单谈谈何西阿书在新约里的引用。何西阿书的经文被很多新约圣经的作者所引用，反映了神的启示是前后连贯一致的。在这里举一些例子，何西阿儿女的名字从消极的意思转为积极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分别引用来预言外邦人将会归入教会。彼得前书二章十节，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提到以色列在出埃及以后蒙神眷顾。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引用了这节经文，指出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提到神召唤阴间和死亡作为对以色列民的惩罚，使徒保罗却把这节经文转化成复活的凯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里只是举出一些例子，其实何西阿书里头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都被用作新约神学的基本主题。例如马太引用了何西阿对礼仪、对神的怜悯眷顾的看法，作为记载耶稣生平的一个重要主题。他逐字的引用其实是译本的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用来责备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讽刺他们就像何西阿时代的祭司。另外，何西阿重视子民对神的认识，认识的表现是顺服、忠心和亲近神。在约翰的著作里，这些成为做基督门徒的重要条件。约翰一书二章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话的，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值得一提的是，新约圣经的作者经常用婚姻的象征来表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为婚姻的比喻很能够说明福音带来的喜乐和更新。婚姻当中的爱和牺牲，为基督徒婚姻里彼此顺服的关系提供了方向。婚姻的关系也预示着教会和救主的得胜，在永恒里荣耀的联合。何西阿书确实是很宝贵的一卷书，让我们用心的去研读。希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你对何西阿书有一个基本的掌握。这个课程就在这里结束。愿神赐福给你。